大家好，我是租寓的共同创办人 Sean， 欢迎回到欧本豪斯。我们每周都会分享房地产新闻及房市热门议题，带领大家一起揭开房地产秘辛。通勤收听欧本豪斯，带你掌握一周房产新知。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 Open House， 我是 Se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Open House 的企划小曼。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租赁契约拟定的大小事，以及解答十个房东与房客常有的租问题。
那我们先进到第一个段落，再讲一些跟契约拟定有关的事情。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房东的疑问就会是啊，契约我是要自己打，还是我直接去买现成的？
非常的建议就是买现成的哈，原因是因为内政部会一直公布最新版的定型化契约，它该有的一些应记载或不得记载事项。那现在最新版的是109年8月26号颁布的，所以去外面一般 7-11 或书局可能会看到还有卖就是租赁契约，请看上面有没有写109年826，内政部什么几号函文忘记公布的那个版本，那个版本才是最新版本。那如果不用最新版本会怎么样？会变成你的合约本身会有不合格的地方，譬如说现在有规定说你后面一定要约束修缮责任之类的，那如果你的合约是没有这个的话，就会有一些不合格之处，以及会有一些争议，所以非常建议大家请去买现成的109年8月26号的契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加一些东西，你可以在后面再另外附约加上去。
那再来第二点，我们就可以聊到这个契约上有哪几条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我们从合约第一页开始翻，当然最重要就是租赁标的物在哪里，也就是地址啦。再来就是租赁的期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租期多久。那请记得如果是大于五年的合约，要去公证才会有买卖不破租赁。再来就是可否提前终止租约，以及违约金会是多少。这边下面我们还会再讲到更细，但原则上要去约定说这个合约双方到底可不可以因为什么原因而单方面的主张提前终止租约。举例来讲，房客房东打一份契约，如果当初是勾得提前终止的话，双方都可以单方面说不好意思我这个住到下个月，或是房东说不好意思下个月你要搬走，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当初是勾不得提前终止的话，那有一方单方面主张，另外一方可以直接拒绝，所以这个要注意。然后至于违约金的话，也会跟你勾得或不得提前终止会有影响。原则上如果是勾得提前终止的话，违约金是不能超过一个月的租金，但如果是勾不得提前终止的话，其实违约金又要另议了。那再来就是房屋可否转租，这个也蛮重要的，因为现在最新版109年8月22号的契约里面，它附件也会提到说可否转租以及可转租的范围，所以这个一定要写清楚。因为假设你是房东，你不希望你的房子被转租，请你直接明文写在上面说不得部分或全部转租。那相反，如果你是房客，你有想要转租的话，请你也跟你的房东讲一声说，我会转租，大家只要契约有讲清楚，就不怕后面有问题。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关于租金金额的部分，这个就很简单嘛，租金押金各多少钱，那租金一次缴多少，然后多久缴一次。像有些人都是一个月一个月缴，但也有人会可能一次开12期票，或是说一次缴个半年一年的。押金的话原则上住宅不能超过两个月，商用的话就没有这个限制。那上面也要约定清楚说到时候点交是会怎么返还，以及哪些东西是可以扣在押金里面的。还有就是所谓的租赁期间的相关费用，譬如说水电费、管理费、网路、垃圾清洁费、瓦斯费、第四台，或是一些其他双方约定的费用，都要在合约上写清楚。那再来就是这个物品点交跟房屋现况，像我们公司自己在签租约，我们都会要求业务就是把点交时的照片也都用相簿传给双方，到时候退租的时候就可以以当初这个点交的照片去做一个佐证。那这个照片我觉得除了屋况之外，还有很大的重点就是家具跟家电，像之前有讲过案例嘛，提供个85寸的电视给房客，房客还的时候还一个40寸电视，可是你合约上只有写电视，就很难佐证了
。我这边解释一下那个买卖不破租赁是什么意思。好，它基本上就是租赁这件事情是大于买卖，比如说你的房东把这个房子拿去卖掉了，但是你跟他的租约还存在，那他就必须要继续履行跟你的这个租约，所以买卖不破租赁。
没错，就是买卖不破租赁，顾名思义就是买卖行为打不破租赁行为，只要你的房东卖房子，你可以继续主张下个买方必须完全同条件承受你的租约到租约结束为止。我所谓同条件包含当初有讲好，譬如说宠物条款后面有讲到，或甚至什么房东每半个月会帮你通一次马桶，类似这种东西全部都要原条件去存续才可以。但是如果是大于五年的契约，如果未经公证，就不会有买卖不破租赁了。
好，那再来第三个，我们可以来聊的是有哪一些事情是不得记载或是约定事项，等于说房东就算写在合约上也没有用。
一般来讲，现在最常见我们会跟房东沟通的就是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或是我们 们讲因约定不得约定，里面最重要几个点就是不能写说房客不可以报税，也不可以写说房客如果报税的话，税负啊要由房客负担，或是说如果房客报税的话我就要提前终止，都不能写。很多老一辈的房东还是会要求我们说，我们十几年来就这样写， OK 你写啊，如果我真的跟你讲不过你就写，反正写也没用。所以的不得记载事项就是你写上去啊，到时候如果房客真去报税，你真的要拿这个去请求，房客不理你，对不对？可能进入调解，调解委员一看到说啊，这个是不能写的啦，你就基本上就没辙啊。所以这种东西写的跟没写是一样的。
假设大家的租约上面有，是不是还是签约的当下跟房东讲比较好？因为像我的房东，他可以让我报租补，所以我觉得说他应该是个好咖。但是他的合约上面，因为他合约是自己打的，所以他就有写那一条说什么税负增加的话，应该由承租方去付钱这样子。所以我当时签约的时候，我就有抓这条出来，我就问他说：“我觉得这条有点奇怪，我想要划掉，而且他也不能被记载。”然后那房东就是说：“哦，这个合约是他的朋友给他的，因为他朋友觉得说，就是签这份合约对房东比较有保障。”那他就是听我这样讲完之后，他也知道说：“哦，这条是不能写。”所以他也有同意，就是把它划掉，然后双方签名。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大家在看合约的时候有这个疑虑，即便他是不得记载的事项，但我觉得还是当下把它划掉比较好。
当然，
对对对，就省得后面的麻烦。
是没错没错、嗯，我觉得也可以教育一下房东说，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是不可以写。像我们的业务也都会遇到房东想要写，就会先第一波跟他们讲说，这个东西写跟没写是一样，所以我们建议就是不要写，除非他非常坚持。那有时候我们反而会跟房客讲说，房东比较坚持写这个，但说真的，这个叫做不得约定事项，所以就写上去吧。签名对你来讲其实也不会有真的太大的损害之类的。
好，那再来第四个问题，就是有关于宠物条约，到底宠物条约要怎么去定，然后它的逻辑是什么？因为其实宠物条约并没有在内政部的定型化契约里。
我们自己公司的合约是有另定一个宠物契约，那宠物契约第一个要写到说有没有同意养宠物，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只写同意养哦，因为我们真的遇过你写同意养狗，然后养一百只狗之类的，这样不行啊。所以如果写同意养的话，接下来就要写到说那我同意养几只，然后大概数量，甚至我看过比较夸张，还会写说什么宠物的名字有哪些，写上去。
写名字很可爱耶。
不，你不能说今天是小黄是写上去，然后到时候是小黑来住。
这很可爱。
小黄转租给小黑，
这很棒。
不得转租有没有？对，就是他有我看过比较夸张会这样写，但我觉得至少要写说几只，里面还会特别写到说，如果你还要多养的话，也需要房东同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合理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像我说的，如果你今天本来写一只，结果你这三年间养到100只，整个房子炸掉，然后邻居被吵死或臭死，这样都不行。所以其实除了这些之外，里面还会这样想到，譬如说如果有异味声音，或是如果大楼的邻居有多次反应而未改善，就是譬如说宠物在大楼里面到处乱跑啊，甚至伤到人，破坏东西诸如此类，这都是一些违约事项。另外也会约定说，如果房子里面有哪些东西因为宠物被破坏，可能要赔多少钱。这边我也补充一个点哦，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如果社区的住户规约是通过区权人开会同意之后签名，然后盖章再送到公寓大厦管理科去核备的话，这个是有法律效益的。所以举例来说，如果房东同意你养宠物，但大楼住户规约说本栋禁止养宠物，是禁止的。
可是那这件事就变成是房东是不是要确认啊？
对，对，房东其实如果他不是很确定，那种社区大楼请他去确认一下，租屋规有没有写到不能养宠物。像我们常在做一些店面租赁，店面租赁能不能做哪些营业项目，通常是看土地使用分区以及它的建物的使用执照。举例来说，如果商业用土地再配上一个餐饮业的使用执照，类似我随便讲好了，那原则上法规是规定这边可以开餐厅的哦。但如果住屋规约写说本栋大楼禁止开餐厅，那就算是刚刚讲的法规是可以的，你的住屋规约就是说不行。那如果今天房东租给要开餐厅的人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回到宠物这件事情，不管你是房东或房客，你要租给养宠物的人，或是你是养宠物的人要租房子，就算房东有同意，请再确认一下租屋规约有没有说不行。
那这个宠物条约怎么定呢？我会把我们租寓自己定的这个版本放在欧本豪斯的 LINE 社群，所以大家可以点进去资讯栏的连结。好，再来就会进到段落二，就是我集结了10个租屋常见的问题，无论是房东或是房客都会有的疑问，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讨论。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是房东，然后我这个房子想要限男或限女，这可以写在合约里吗？
我觉得不要写在合约里，因为写在合约里有一点点奇怪
啊。真的吗？
我觉得
他就限女啊。
比较常我听到的是写在合约内，就是房东会定说这边因为限女生，所以不可以带男生朋友回来。那这个我觉得看合理性啦，如果今天真的是像刚刚提到的是都是同性别的这种共生公寓形态，我觉得这样写还算有合理性。但如果是 个人的那种套房，然后这样写，我会觉得合理性没有那么高。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不写在合约里的话，它是有约束效力的吗？如果房东只是用 LINE 上面说，哦，我这个房子限女哦，你不能带男生来，可是他合约上面没有写。
好，我觉得真的如果是遇到像刚才讲都是那种分租雅房，我觉得确实可以在合约的特约的部分写到说，因为本租赁标的物都是属于套雅房的分租形式，那为了安全以及其他房客的这个生活起居的着想，所以希望就是居住人必须性别为女性，同时就约束说所有房客都不可以带异性朋友回来过夜，而如果有发现的话，或是发现且屡劝不听而未改善，那可能就要违约。我觉得这样写的是还可以啦。
好，再来第二题呢，我们就可以提到就是有很多房客去看了一间房子，欸，喜欢，那房东就会先说不然你先付个定金，这样我们先把这房子定下来，但是这个定金有没有上限呢？
在讲定金上限之前，先再呼吁一下大家，就是请在付定金之前确认这个人是不是屋主，然后他有没有合法出租这个房子的权利，不要被那种租屋诈骗给骗走了，一定要确认这件事情，不然不要付这个定金，也不要线上乱转定金给别人。再来就是定金有没有上限，其实原则上没有，但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不要给太少啦，
不要给太少，哦，
对对对，
是哦。
因为定金在民法上的规范是，如果今天好，譬如小曼你是房东，然后我是房客，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付了定金给你，那如果今天我反悔不要了，那我的定金就是不能拿回来，对不对？但相反的，如果今天我付定金给你，你收咯，可是你后面又不想租给我，那你除了还我定金之外，你还要赔我一倍。
哦，是哦。
对，所以举例来说，如果今天假设我们讲这个租金40000块的房子好了，我只给你1000块的定金，那今天譬如说如果你本来开42000，我跟你杀40000，然后 你同意我给你1000块定金，你下个房客说，欸，我42000跟你租，你是屋主你会怎样？
哦，就赔钱然后租40000，
赔钱而已。
对，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嗯。
但如果我今天给你40000块的定金，你会赔吗？
哦，就不会，有点大
了，太大了，对不
对，
對，
啊，对啊。
你为了这个一个月多2000，一年才多20000多块，我要赔40000，所以就是定金的金额越大，约束效率越大，包含刚刚一样，如今我是房客，我给你1000块，大不了不租1000块给你就好了。可是我今天给你40000块，我靠，我如果不租，我要给你40000。
欸，可是定金过大是不是诈骗嫌疑也有可能？
通常以我们公司自己在操作，我们都会建议大概收半个月。半个月我觉得数字不会大到不合理，同时又有约束效力。那如果金额是比较大的租金，像我们之前遇过那种10几万甚至10几万那种，可能就不一定要到半个月。但大部分如果是比较大的租金，有可能承租方或是出租方都是法人，那他们可能承办他们自己就有习惯要怎么样，所以那个就会比较复杂。但反正简单来说，就定金建议就是不要太小，因为没有约束力。那我觉得也不宜过大，也要注意一下。然后最重要就是确定屋主是真的屋主，哦，不要是来乱或甚至是诈骗的。
好，再来第三题也是跟定金有关，就是有些房客会问说，我已经付了定金了，但是我又反悔说我不要租了，那房东需要把这笔定金退给我吗？
嗯，刚刚有讲到民法上面来讲是不用退的哦。这个就跟我们大家在外面买东西一样，今天如果你逛街逛一逛，好喜欢这个商品哦，我付定金，哦啊，我明天过来拿，结果你不过来拿的话会怎样？就没收啊。对，他本来就有没收的权，这是民法最基本的一个定金的东西，所以如果今天房客你没有到超级确定，你就不要付定。那你不付定，你也要能够接受个条一个结果，就是晚上你去想了一下，然后人家租
房子被抢走了。
对，你要能接，就是这个任何的决定你都要能够接受它的后果。如果你要付定，那你就要为这个定金负责，如果你不付定，你就要为房子可能被抢走而负责。好，所以这个要有一个良好的观念。
再来第四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就是房东跟房客在退租的时候对于物品的损坏定义或是屋况有争议，那如果沟通不了的话要怎么办？
其实这真的是最常见的一个争议之处。那通常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就会先定义一下说房子的一些自然损坏谁要处理，以及自然损坏的定义本身是怎样。最常举案例就是冷气每天开每天关，有一天就不冷，或是热水器每天洗突然不热，这个就是没什么好讲，就是自然使用的损坏。另外就是一些我们讲的自然使用痕迹，譬如说如果墙壁靠到一下诸此，我觉得这都还算自然。但如果是什么墙壁被烟熏黑，那个就不是自然使用了。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定义。那如果屋况有争议，我坦白讲，我觉得最重要真的还是在于前面签约的时候有没有把一些 房屋的照片的样貌去拍清楚，另外也在合约上或是说在签约当下也告知双方的一个观念，说什么样的情况是房客要修，什么样的情况是房东要修。因为我真的有遇过房东说他房子刚全新油漆好给房客，然后他要求退租的时候也一定要跟当初一样完好无缺，简单来说就是要房客再重新漆一次啦。那现在全市油漆以那种家庭式都动辄四五万五六万，你等于要房客退租时多撇五六万他要能接受。所以我觉得比较大的重点是在前端先全部尽量的定义好，但是当然不太可能所有的状况都被定义在合约内，所以实际上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去采取第一个就是不能抵触一些既有的法规，大部分的法规都是规定说房子的自然损害都是房东要修，如果房东本来就另有想法，请你在出租的时候就讲清楚。如果真的是遇到没有办法定义清楚的，我觉得我们在沟通上就是尽量去各退一步，然后同时我们会让房东去知道说，举例来讲啦，好，你现在真的为一个小东西的损坏在那边纠结，但其实这个房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长期稳定而且屋子也维持还不错的房客，那今天房东你要为这个东西纠结，一来你要上调解或上法院又花钱又花时间，二来好，如果你真的闹到解约哦，房客要搬走，你下一个房客会不会比这个房客来得好，你的中间空窗期要多久，你的实际的隐藏成本沉没成本有哪些，你现在不一定看得到。所以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尽量的去跟房东沟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只要这个房客是个好咖，那我们就还是去履行一些这样的修缮。当然我们也会看如果房客一直屡屡的去做一些很刁钻或是很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也会变相的去让 房客知道说这个可能如果真的不能接受，不然我要不要找你帮你找别间好了。我们之前真的有遇到房客他住一个那种三十几年的房子也没有重新装潢过，一定有使用痕迹吧，他连那种地板木头地板那种小小靠到一点凹凹的都要房东修，房东怎么想说干这三十几年的屋况，对，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有点过头了。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真的发现房客要求有点到不合理，我们可能也会去想说，哎，那我们帮你找别间这样子。
我这边可以举三个我自己遇到或是我在社团海巡发现很多人在问。首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房客反复的用坏某一件物品，比如说这个房东他就说他的房客呢常常把排水孔用到堵塞，然后房东已经花钱请人修过很多次了，可是就是每次都还是有这个问题，那这笔钱房东就觉得说到底是要他出还是要房客出，因为房客一直在弄坏。
我觉得像这种反复弄坏的东西啊，如果一开始觉得是自然使用可能还可以房东修一下，但如果反复使用我会建议房东就是跟房客在某一次直接讲好说，好，这一次到这一次为止我处理，但之后、哦、如果在多少时间内再发生的话这个东西我没办法处理、哦、直接这样约束好。另外像你因为你刚才举的案例是个排水孔对不对，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些东西比较属于使用上，譬如说排水孔堵塞，譬如说灯泡，或是譬如说像马桶塞住，我会建议可以如果真的要缜密一点可以在进合约的时候直接先把这个写到后面承租方要修缮事项的附件里面，就是在自然使用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堵塞请房客自己处理，除非你在通马桶的时候真的有发现一些跟房客毫无关联的东西。随便举例好了，像我们之前真的有遇过刚装潢好的房子，不知道为什么工班可能把一些
烟头
对，以及一些装潢废料、就是一些泥沙倒进马桶里、然后真的就塞住，然后就一才开始用没多久就塞住，然后房客请人家去通才发现说这些东西，那你说这些东西要 房东修，我觉得房东修是合理的。对，所以我觉得大概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定义。
再来第二个常见的修缮的吵架项目呢，就是物品因为使用的新旧造成的支出认定，比如说呢冷气清洗的钱谁要出，房东觉得说冷气是房客在吹应该要房客付，可是房客会觉得说当初住进来的时候房东也不是洗好再给他，或者说其实双方在看屋况的时候根本没有把那个冷气拆开来看，所以房客会觉得说那清洁费不应该全部都由他来出。
我这个也会建议以冷气这个举例来讲，我会觉得要嘛房东在出租的时候就先洗过，我们讲洗冷气不是洗滤网，就是真的请厂商来把那个内外机都做一个保养，因为这样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冷气寿命会比较久，会比较冷，然后也比较不容易有杂音或滴水问题，房客也比较不会烦你，讲直接点是这样。那我觉得也可以在出租的时候就先洗好，那你就可以直接跟房客讲说，哎，你看哦，我点交给你的时候这些都是刚洗好的样貌，所以在这段时间你在自己使用如果变脏 哦，需要清洗，这个就请你自己处理。哦，我觉得在前面讲好，然后房客真的看到，哎，对，这就刚洗干净，我觉得这个都能接受。另外就是好，如果真的跳过了这一段，没有做这件事情，那或许我觉得房东可以考虑，没关系，一样，第一次我帮你做，但是一样在加个附约或双方怎么样子方式去佐证讲好说，第一次我帮你做，但之后因为我就帮你洗好了嘛，对不对？之后的清洗请你自己处理。好，那双方看能不能有个共识啦。
好，那再来第三个案例呢，是未告知损坏导致越来越严重。比如说房客发现这个房子有漏水，但是因为呢目前这个漏水可能比较小，还不会影响到他日常生活，所以他就没有跟房东说，就这个漏水范围越来越大，最后不得已他才跟房东讲，导致房东要花比之前还要更多的钱去修缮。那房东就会觉得说房客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要房客赔偿，可是房客会觉得说我好心才没跟你讲，欸，啊，现在你还要反咬我跟我要钱。
这样子案例我们也遇过，然后我们非常呼吁房客，如果遇到的话就先讲，你只要看到有痕迹你就拍给他看，你至少有个时间点佐证，对不对？就是哎，那个房东这边好像有点漏水，我先拍让你知道一下啊。目前这个好像没有影响到我，但是我先让你知道，至少你有告知。那如果房东就已读不回，你说哦好知道了，那我有告诉你啊，你自己不修的，你说现在如果变很大，那不是我的问题啊。可是确实如果我真的哎发现有漏水，啊，可是不讲，然后已经漏到很夸张才讲，那个费用可能是倍数增长在跳的，真的我们有遇过房东因为这样非常的不爽，真的会有争议出现。所以我认为任何这样子的东西都先讲，你可以表达说哎，房东先生或房东太太，我告诉你就是我发现这边有漏水的痕迹，那因为目前没有影响到我的生活起居，所以我也没有一定要要求说你现在处理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是希望让你知道一下，那如果你有想处理的话，或许我哪些时间可以配合你找师傅进来看，把这个事情丢给房东。如果房东说好，那我找人来看 OK 啊，那就修嘛。啊，如果房东就说啊，这个不影响啦，没关系啦 OK 啊，那我有告诉你哦，你不要后面反咬我说我没有告诉你。所以非常非常建议房客，如果是这种案例，请你告诉房东，并且留下文字记录。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租遇首次举办巡回讲座，聪颖好房东不花冤枉钱，分享小预算装修和出租税务心法，让你轻松搞懂租屋法规大小事，打造房客秒杀出租房。有兴趣的朋友欢迎点击资讯栏看更多活动资讯哦。好，再来下一个问题呢，是房客请房东修缮，可是房东一直没有处理的话，这样要怎么办？
哎，这个其实蛮麻烦的，这个要看是哪一种类型的东西。举下冷气好了，你说冷气不能吹或热水器不能洗，房子可以住人吗？我是定义为不太行啦，可以行使合约里面一些条件，房客屡次请房东去修一个生活所必须的东西，而房东不履行的话，房客是可以要求提前终止的。对，但是回到我刚才讲，如果不是一个居住所必须的东西的话，我觉得一样就是要协调。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政府都希望台湾的租赁的行为都要被纳管入业者或是所谓的包租代管去做，就是因为有太多这种私人之间的契约以及私人之间的认定。像一般来讲，如果是一间好的包租代管公司，他其实会去跟房东建立这个观念说，其实这些东西你本来就该修，而且我们包租代管公司也都会帮你去做执行，所以其实什么都不用做。所以我真的也很，我觉得政府这样利益良好，然后也很建议不管是房东或房客都要去找一间好的包租代管公司，譬如说像租遇这样子。
我会在等你什么时候讲，我说怎么还没
铺陈铺很久。譬如说像租遇这样子好的包租代管公司，或是我们有在做社会住宅，像我刚才前面都有提到，我们都会去帮双方做协调。而且如果房客是个好房客，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请要求房东在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缮范围内去维护好他的房子，不然其实真的有可能会走到一些比较严重的法律层面，对房东大部分都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只要合理的范围内房东请你修，相反的我们也会帮房东去把关什么叫合理，如果是不合理的我们也会去帮房东去跟房客诉求说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合理。
好，再来下一个问题呢，是房客可以自己换锁吗？
其实原则上是可以的，但我还是会建议房客们告知一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租赁这个东西跟以前我们做买卖不一样，买卖屋主买方恨死双方又如何，就是交屋之后原则上可能就没什么事了嘛。但租赁不是，它是个长期的合作关系，那这个长期合作关系也建立在一个信任感以及一个感觉上面， 啊，如果就算这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房东会觉得感受不好。譬如说你住这个房住得 很开心，但房东觉得感觉不好，他可能就不续给你啦。或是他在后面一些有点争议的修缮上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比较不愿意，那还要沟通协调，其实很麻烦。所以我会觉得还是告知医生哦。对，还有有时候换锁其实是会需要在门上钻不同的孔，那这是人家的东西，如果你真的没有告知，这样钻了一堆孔，我真的觉得有争议。
如果他这样钻孔，然后最后退租点交的时候，房东有权利说你把我的门弄成这样，你要给我换一扇好的门。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大的争议的地方，就是假设原本他用这个锁的洞长这样，然后房客自己想要换锁而在上面钻孔，就是换了一个锁，对不对？我觉得房东要求你恢复原状，尤其是合约上也可以定义所谓恢复原状或现况返还。如果是定义恢复原状，那房东依合约要你恢复原状合理吧？可是因为你把孔钻成这样，你的原本的旧锁已经恢复不了原状的时候，那你说房东可不可以要求你换一扇门给他？我觉得是站得住脚的哦，因为你就是没有办法恢复原状给他，你等于把你的锁带走啊，那个原本锁也不能用，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嘛就是要花钱再买一个锁去能够合那个孔，不然最严重是不是真的可能需要把门换掉，这个都不一定。所以回到刚才前面讲的，虽然这是你的权利，可是告知一下，先讲都没有什么不好。就是刚才前面讲订合约先讲，诶，比如说房东先讲说我的观念就是使用者付费，这个租赁期间任何东西自然损坏也好，我怎么样都要房客修哦，我先讲哦。房客如果答应的话那就 OK 啊，双方合意就好，但是不要不先讲哦，不然其实后面真的很容易有争议。
好，再来下一个问题呢，是房客他租了整层住家，那他想要自己把其他房间分租出去给他的朋友，这样是可以的吗？
如果你把整层的房子租下来且在整层转租，这样子是一定要房东同意的。但如果你租下一个譬如说三房两厅两卫的房子，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住其中一间房间，你再把另外两间房间分租给别人，原则上是不用房东同意的。
哦，是哦。
对
哦。
我常常在教育训练上面的时候，其实会跟业务去分享这件事情，那我让他们理解这个的逻辑是这样。假设你有两个小孩好了，好不好？那你的教育方式是小孩成年了要跟我住在一起，就必须自己去外面打工赚取租金，我要你就是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样貌，对不对？难道这样你要跟房东讲吗？哎，房东，那个我要跟我小孩收租金，我教育他们的方式就是要他们付租金给我，就是这个
不合理，
有这个连这个都要跟房东讲，有点怪异，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要你还有住在这边，其实你去跟你的小朋友啊，或是你的朋友收取租金，朋友譬如说啦，你一样男女朋友，大部分可能大家会协调好说 maybe 共同付或是谁付，可是有一些比较 AA 制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今天女生要跟我住，我等于转租给你，租金要给我，那这样子我还要告诉房东吗？好像也有点奇怪。对，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是不需要的。可是我这边也先讲，就是也因为有这一条，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二房东会滥用这个，就是他会去跟房东讲说他会住在这，但是他会分租哦，他会转租啊，就是告知一声。他们通常不会这样讲，他们通常会说我们会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住，然后实际上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房东未来如果自己跑来自己的房子看看的时候，发现说，哎，靠腰，为什么住的人都不是当初认识的人？可是如果他再去请求说，哎，你转租那你违法的话，房客其实可以去主张说，没有，我有住在这啊。然后因为你很难举证他有没有住在这，我们之前真的有遇过，就是房客真的是违法这样转租，但他就主张他住在这，那个房东就很困扰，要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后来真的就是派人在楼下堵人，每个堵到那间的房客都问他说，欸，你住这吗？对啊，你是跟谁租的？哦，谁谁谁啊，他有住在这吗？问到大概三四组房客都说没有啊，我跟他签约他从来没有住在这里。欸，那我们这边有这些人证什么，我们再去请跟那个房客请求说，欸，你这个违法。哦，
欸，他很笨欸，他没有先串通好。
是，可是我觉得没有那么容易串通，因为其实人家为什么要配合你？
哦，如果是我就说，那我租金降1000块，如果被问到说你帮我讲一下。
那时候觉得你蛮聪明的。 对，可是就是有些人他可能你看，同时因为之前很多这种二房东，然后他其实如果每个房客租金都降个1000-2000，其实他有可能会没赚钱。而且我知道他们有些也会租给外国人，那外国人因为有时候租金可以租比较高，或是租一些短期的，你说这些这么多房客来来去去，他们有没有每一个都要很配合演出？很多房客可能自己觉得说，欸，现在好像有被麻烦找上门，我要先撇清，跟我无关，我不是共犯，这样他就不一定会帮。 帮你。所以我觉得我真心的建议，我之前好几集都讲过，就是如果今天要做二房东生意什么的是没有关系 OK 的，但是在一个双方合意且知悉的情况下、哦、不要真的未来有发生什么争议为了这些小钱上法院，实在是非常不划算。
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假设前面的租约双方是勾得提前终止租约，那这个违约应该说解约的赔偿金额有上限吗？
有，如果在这个合约上面是勾得提前终止的话，那它的下面一条是依前项约定得提前终止的话，双方只要提前一个月告知另一方要提前终止就不用收违约金，但如果没有提前一个月告知的话，最高不得收超过一个月的违约金。
那如果是不得、
不得的话，实际上内政部的解释是那就是另外定，
所以没有上限。可以这样想，
可以这样讲，但实际上啦，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因为这样而有一方四大开口，比如说租金一个月2万，跟你要1000万的违约金，有没有？基本上你上法院也不会过了。
嗯，
对，法院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比例原则的问题，就是这个有点不合理。对，你要能够举证说，哎、欸，为什么你的损失有到1000万？其实蛮常见，确实一些包租公司或是二房东或是一些店面在这边做生意。他有花大钱装潢这个店面，那今天房东突然要收割这个装潢，有没有要提前终止，那房客可以主张比较高额的违约金。像我们也很常见的做法是，假设租10年，然后当初装潢成本是500万，我就是逐年递减，一年一年扣50万这样子。如果你真的因为什么原因提前终止，请你赔我这个钱。那你说这样子有没有上限？可能就不一定有。像我们之前签个店面，就是租金好像是17万还多少，但他装潢征信500万，逐年递减。所以如果过了1-2年就 提前终止的话，原则上在照合约屋主要赔的违约金是可能400多万，就是那个装潢钱的部分。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这一集的内容，有关于租赁契约的拟定，还有解答一些房东房客常有的问题。大家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到我们的 LINE 社群，Sean跟 Tim 如果在线的话就会回复大家，然后帮大家去解决这些疑难杂症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进到这个哎呦我的房，要来请问 Sean 的是本周最让你感到哎呦的房客屋主不对，对，房客屋主或者房子事。
这一次我们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觉得算有点专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个房东他跑来找我们说，哎、欸，你们不是讲说那个公益出租人，就是如果我的房客去申请租金补贴，我就会自动变公益出租人吗？啊，我的那个房屋地价税不是都可以减免吗？那他收到的地价税，但是为什么没有减免，还是这个非自用10%？我想说对，为什么一开始以为是房客申请没过关、
嗯、
他说没有啊，房客每个月都领好像8000还多少、啊、
很多欸，
因为有一些条件，
他最高级距、欸、
有一些条件可以领到，对对对
对、啊、
房客每个月领8000欸，为什么我没有？然后我们后来抽丝剥茧才发现说，靠腰，因为啊这个房子是女儿的名字、
oh.
但妈妈长时间，因为女儿可能不在台湾或怎么样不知道，反正妈妈长时间都是帮她做这个出租行为，然后合约上都是写妈妈的名字，所以当房客去拿租约申请租金补贴的时候，因为上面就不是女儿的名字，所以房客申请租金补贴有过，但房东女儿那边没有变公益出租人。我们后来有去查，确实是这样，因为在这个认定上就是会被认定有点像二房东，就是好像女儿租给妈妈，妈妈再租给房客啊，房客去申请租金补贴叫做次承租人，所以照理来讲要妈妈去申请租金补贴，女儿才会变成公益出租人，所以就超衰。而且你知道现在很麻烦，就是能不能做一个补件或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还要再去请那个屋主再去争取，
所以这样就变成是这个房客拿到了8000块，但是这个屋主的房子不但要报税还拿不到一些补助或是一些减免，
完全没有拿到，
他好可怜、哦、
对对对，就很惨。对，所以这个也是呼吁一下大家，这是个专业知识，如果今天你是要出租，我觉得至少要有授权书，就如果有授权书的话，我觉得这个妈妈要去跟税局佐证说，哎，没有啊，这真的是女儿有授权给我帮她签名或什么，这都还说得过去。但如果都没有的话，这真的会变成很容易被认定为二房东，就很麻烦。然后我也建议大家，如果是这样，真的就加入社会住宅好了。社会住宅真的有比公益出租人好太多的一些好处，譬如说如果你是找人家帮你服务的话，社会住宅都是免费服务，那税也减比较多，社会住宅屋主每年又有1-2万块的补助可以领，然后重点是我们在租给这个申请社会住宅的房客的时候，因为我们要调他的财税证明，所以我们以前不是常在讲吗，说哎，房东可能都会希望说想了解一下房客的背景，可是你在一般招租的时候你只能怎么样， 就听房客讲，讲直接一点，就是房客出一张嘴，他越会讲。
确实啊，
对对对，讲直接一点就这样，对不
对？
对
啊。
可是如果是社会住宅的话，房客不能只出一张嘴，他要调财税证明给你看，说，哎，我的收入、我的财产真的长这样，才可以去申请。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申请社会住宅的屋主更能够了解他的房客的样貌长怎样。所以我觉得再怎么看怎么算，都觉得屋主如果你的房子是符合社会住宅的话，加入真的是好的。
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到我们这个念留言时间，今天有三则留言可以念。首先第一则留言呢，这位听众叫做生存线以上，然后他的标题打从寄寓一路听到租寓，然后呢他的内容是说，优质的好节目，我从古癌留言听到觉得很好奇，听完后就变成我每周走路运动的必听节目，也看到节目很用心的在尝试不同风格和方向，像是房产周报的哎呦我的房。不过我是觉得如果主持节目没有一些语助词和情绪，跟听广播电台报新闻有什么不同？有一些语助词和情绪才能更了解行业中老手的真实感受，这也是一般人平常看不到的真实内幕。然后最后他说，当了这么久的免费仔，难得想出来支持一下，赞。然后还有第二句，他说上 FB 才发现上比用声音想象的瘦很多。
所以我声音听起来像胖子吗？还是怎么样？
听起来像马念先。
没有，我是长得像马念先，我声音不像马念先，好不好？对，可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声音跟，就是看到我人才知道我是瘦的人。
哈，真的吗？嗯，那不然他们觉得你声音听起来很胖哦。
就是可能不觉得我是瘦的人吧。啊，
是哦。
对，然后因为我们有时候面试也会遇到，就是有听我们这节目的人，然后他们就会说，哦，你声音怎么跟节目一模一样。对，就是很有
好有趣哦，
觉得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嗯，
好，再来第二个听众的留言，他的 ID 叫做奔跑的猪男，然后他的标题答哈哈哈哈，然后内文是可以骂，这故事听了超级气，是来乱的哦。这个应该是在讲某一集房产周报，我们讲说什么屋主卖房这举动被骂太贪，哎，还是哪一集忘记了，
应该或是不然就是那种很多网友会在那边乱留言，
质疑房仲是被乱操作什么的。
对，因为这真的太愚蠢，因为我们自己的社群里面那天也有一个，我们有一些听众还蛮踊跃留言的嘛，就是有人在讲说，就是讲贷款的事情，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个留言讲说什么，现在法律规定房贷最高只能七成，高于的这个没有啊，我家都贷八五成啊，一堆人现在都贷八成以上，或八成，不要说八成以上，八成左右，这是很常见的。OK， 就是拜托，请网友们如果要留言，我们之前常讲嘛，就是请多吸取一些知识再来去引导或诱导别人，就不要乱讲，因为真的很多人会很容易受到恐慌，有没有？所以拜托拜托。
好，再来是最后一个留言，他的标题叫做大推优质节目，这位听众的 ID 叫做 car0114， 然后他就打了四段，他说第一段说超爱小麦有话直说，帮我们问出很多不懂的问题，然后第二段呢他说因为现在台北都更在未来应该是势在必行，可是大直倒塌建案会让他觉得还是心有余悸，所以也希望我们可以再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后续，然后也希望说日后政府啊、建商啊、住户可以有更好的法规去因应这个都更的问题，这样子。然后第三题他想问我们说，关于管理费的相关支出应该要由房东还是房客来付，他想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
这个要先回答吗？
啊，我先把他最后一个念完。
好，
最后一个他说很爱哎呦我的房。好，你可以回到刚刚那个问题。
好，我会觉得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有个比较好的方式可以考虑，是请房客每个月把管理费连同租金一起交给房东，然后再由房东去支付。这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你不会欠管理费。嗯，因为有可能房客真的就是不去交啊，然后管委会会追谁？追房东啊。嗯，他说，欸，你房客管理费不缴，他不缴你要缴啊，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做，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请记得做一件事情，请在合约上写清楚，如果今天假设房租是4万，管理费是5000，那你金流上面是不是房客每个月转4万5给你？请你在合约上写清楚说，本租赁契约这个租赁标的物房租为4万，每月4万元，管理费为每月5000元，房客会每月管理费连同租金共4万5000元一同转给房东，再由房东去负担。为什么要写这个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不写这个的话，国税局看那个金流，如果他今天譬如说 你报税，他看金流，嗯，4万5啊，他就会认定你的租金是4万5的收入而不是4万。啊，你管理费5000块又不是给你的，你被认定这个 每年多6万块其实是不太合理的，对不对？所以要这样写。如果今天你真的被 不要说被报税，就是你有报税的话，那你才可以拿这个佐证说这个五千块每个月不是你的收入。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的 Podcast 每周一会更新房产周报，让大家掌握一周的房产大小事。每周四更新的会是网上的热门议题讨论，或是我们会找相关的人做访谈。大家记得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还有脸书社团，也可以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专、IG、YouTube 等社群和贴文，还有影片。那大家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或者 Spotify 按下追踪节目，并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